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谈一谈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些话题啊。美国空军在阿拉斯加今天又击落了另外一个高空物体。六家中国企业参与气球监视计划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而随着气球事件的发酵，阻止中国实体购买美国农地的立法呢，是势头看走看强哈。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互动的，所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新田呢，希望您能够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说您想要谈的一些话题呢，打热线进来啊，一起来分享和探讨888-275-1628。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两条这个本地的消息。捷运哈，湾区捷运 BART 是昨天宣布 ，BART 最快可能在2024年1月份呢，要将票价提高至少5.5%，来跟上湾区工资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步伐。这个 BART 通常是每2年调整一次全系统的票价，调整的幅度呢，一般比2年内的通货膨胀率低0.5%。那么在 COVID-19 疫情之前， BART 票价通常是跟湾区消费者价格指数保持一致，但是近年来呢，尤其是2020年以来，它的票价变化就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根据联邦劳工统计局2020年1月到2022年12月期间，通货膨胀率是 11.9%。 那么所以 BART 呢，它是准备总共要调涨11.5%哈，是11.4%，是比它低一点的。那么他说，这是 BART 在2024年1月进行下一轮票价上涨的一个基础。那么在去年啊，2022年7月呢 ，BART 票价是上调了3.4%，而前一次呢是在2020年1月份。BART 的财务官员周四向董事会建议啊，在2024年和2025年的一月份呢，分别上涨5.5%哈，而不是一次性的来调整。这样两次性涨价生效的话，比这个票价会多少呢？比如从伯克利到旧金山 Embarcadero 站的它的标准票价会上涨大约50美分。一些 BART 董事会成员呢，对这个票价上涨感到不安哈，认为呢未来2年每年都要涨5.5%，这个涨幅太大太快，对低收入的乘客影响会比较大。那么所以他们说呢，理论上是支持票价上涨的，可能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希望能够比 BART 成这个官员提出的幅度哈要低一些。如果您有听到这个新田在本周二哈6点到7点代班方伟时间啊做的节目呢，有谈到有讨论到这个 BART 的 financial 问题啊，他的资金问题。其实呢，这个当然通货膨胀是一部分，工资上涨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哈，但是其实这个 BART 在它的运转中间哈，是有非常大的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些问题。因为最新的一个审计表明呢， BART 它的一些运作是很令人担忧的。比方说它在过去2年之内花了350万元哈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去运作一个游民的项目，结果呢只帮助到了一个无家可归者。那这个呢是不是很令人担忧哈？那这个其实呢是只是他的审计中冒出的一部分的这个一个问题哈。 它还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哦。英田要纠正一下，它是两年花了35万美元，只帮助到了一个游民。那么另外呢，它还有发现这种利益关于偷工资盗窃啊、不透明的支出啊，以及涉及利益冲突的合同承包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又显示出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对于他自己一方面资金的运作，和他的像这种合同承包的运作呢，都是有问题的。而这些呢，都涉及到他自己的financial 啊，他的金融的资金的情况。那么这些虽然看起来是他自己运作的问题，但是呢，这不可避免的就会影响到他说哦，他没有钱了，他需要这个上涨票价了，那对于乘客，对于老百姓呢，都会有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好的，那如果您对这方面就是有兴趣更多了解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啊，去查一查这个最新一期的方伟时间的节目。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加州选民啊，有可能会要来决定是不是给重刑犯投票权。那么这跟我们已经有投票权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有关系。因为呢，目前啊，加州的宪法是规定，重刑犯在服刑完毕之后之前是没有资格进行公民投票的。但是呢，在本周，代表洛杉矶部分地区的州众议员叫 Isaac Bryan。提出了一项这项规定的修正案，要允许囚犯在监禁期间也可以投票。他这个修正案写到说，这项措施将废除有关重刑犯被剥夺公民投票的权利，而从而呢授权一个本来就合格的选民，因为犯了重罪而在州或者联邦监狱服刑期间仍然可以投票。那么他也有规定到说，这个可以投票的重刑犯资格有什么样的呢？必须是加州人，然后年满18岁以上。假如想要把这个修正案通过呢，需要加州的参众两院都是2/3多数同意，然后呢就放到投票这个公投上面给加州的选民来决定啊。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加州的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他想要拿到2/3呢是很有可能的。那最后的决定权呢就在于我们加州选民了。好，讲到这里呢，新田呢就是非常的想要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这个提案是通过了参众两院放到公投上面的时候，您会不会投票赞成，还是说您会投票反对呢？原因是什么？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您的选择啊，您的看法。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这个选举啊，大家其实是越来越有概念了哈。那么您愿不愿意让一个正在服刑的重刑犯来对于我们的民选官员还有很多的这种公投提案来表达意见，您觉得应不应该呢？8882751628。好的，我们再来关心啊，这是全国媒体都在报道的事情，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美东时间1:45左右，白宫证实呢，美军战机击落了一个飞越阿拉斯加领空的高空物体。那么现在呢，大家自从上周开始啊，大家对于这种高空物体啊都非常的敏感哈、啊，因为上周呢是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美军就把它击落了。所以呢，今天在阿拉斯加所击落的这个高空物体呢，是美国在一周之内击落的第二个入侵领空的飞行物。因为这个中国气球事件啊还没有平息，今天的这个事件呢，让很多人都怀疑这个飞行物是不是又跟中国有关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还暂时不清楚这个飞行物体是来自哪个国家。 然后他说呢，今天的这个物体啊，体积是小于中国侦察气球，因为上次的这个气球啊是有三辆这个巴士那么大，那今天的这个呢只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似乎呢也没有上次那个气球所拥有的自我控制方向的能力。科比今天告诉记者说，这个物体第一次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呢是在昨天啊2月9号的晚上。他说这个物体在40000英尺的高度飞行，对民航安全构成了合理的威胁。他说是在五角大楼的建议之下，拜登总统命令军方击落这个物体的。在击落之前呢，是评估它是无人驾驶的这么一个物体。科比说现在还在收集关于这个物体的信息，他说不知道谁拥有它，它是国有的还是公司拥有的还是私人拥有的，他也不愿意透露这个物体是气球呢还是其他的装置。他说现在呢，他们希望说把这些已经击落的物体进行回收来分析，以便给对它有更多的了解。那么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啊，这次呢他称赞拜登政府迅速的击落了飞行物的决定。他说无论这次飞行物是入侵是不是有意的，他相信呢中国和俄罗斯都认识到了拜登和五角大楼的反应。他说这次反应很快很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格莱伊写在推特上写道说，如果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平台，我们的前路将会非常艰辛。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副主编 James Palmer 也表示，如果这又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飞行器的话，他认为那是北京方面非常愚蠢而又刻意的挑衅。那么中方呢还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回应，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关键字阿拉斯加目前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只有来自官方账号的贴文出现在搜索结果中。那美国之音发现其他一些美国的州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审查，但严格程度呢是远远低于阿拉斯加。那么这个中国气球的事情啊是到现在还在发酵，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后续哈，其中包括在美国现在想要限制或者禁止中国实体购买美国农田，甚至购买美国房地产呢，这样的一个势头是和呼声啊是越来越强了。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其实呢刚才听到这个工商资讯啊，今天呢也想来跟您就是补充一下，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这个扁康丸呢，在洛杉矶就有一位何女士啊，她因为太肥胖了，买了很多减肥药，结果吃了减肥药之后免疫力下降，得了很严重的过敏和哮喘，每次发病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后来呢她在网络上看到了扁康丸，她就按照她的要求服用了扁康丸，现在这个身体就完全康复了。那么这个故事啊是新田亲自听到分享的。那么这个扁康丸哈，您会很好奇为什么对这位何女士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呢？根据扁康丸的发明者哈，韩国名医徐孝熙哈，他呢是这个基于传统的韩医理论发明的这个扁康丸。他这个韩医理论就主张说，肺是五脏六腑之首，你要把肺调理好，才会让身体健康去病，把免疫力提高。所以呢他这个扁康丸就是先注重把这个肺部的积热哈先去除，然后让扁桃体强健起来，这样的话呢肺功能才会恢复正常，然后再陆续的从根本上来解决肺部整个呼吸道的问题，甚至所连带的这种很严重的很难治理的这种皮肤病啊等等。所以呢这个扁康丸哈，根据他们的官方网站呢，到现在 为止已经治愈了超过16万的病患啊，在我们加州啊，也不少这样的人啊，都是因为一些顽疾哈，就是找不到办法了，所以最后去寻求扁康丸的帮助呢，哎，都有了很不错的效果。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哈，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或者说呢，直接拨打他们的热线哈，他的网站就搜索这个扁康丸就可以了。那他们的热线呢，刚才有提到啊，800-210-5501。那今天因为刚才听到了这个资讯，就想起来了这个听到的故事呢，就跟您哈顺带分享一下。好的，那么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谈到这个中国气球的问题呢，这个是一直还在发酵哈，没有完。虽然说中共方面呢是说啊，这是民用的，然后美国是过度反应了等等哈，说这个也对这个美中关系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很显然，它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物体哈，从美国上空、美国的领空这样横跨过去、飘过去呢，是让所有的美国人真真实实的看到了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的威胁。那很多的事情呢正在发生，包括今天呢美国是宣布将6家参与中共气球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列入了黑名单。那么商务部列入黑名单的这些公司包括，一个是北京南疆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东莞凌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就是广州天海航空广州天海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最后一个是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旗下负责出口管制的工业和安全局表示，这几个中国实体被列入名单呢，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共军方的航空航天项目，包括飞艇、气球以及相关的材料和部件。商务部的声明说，中共军方正在利用高空气球进行情报和侦察活动。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公司和个人呢，被认为是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公司被禁止向名单上的实体供货，除非获得特别的豁免。那因为其实这个中国气球被打下来之后呢，他们一直在分析哈，其中就包括说它一些部件的字样上面有英文。那么除了今天宣布的这项制裁，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除了这个采取制裁之外呢，美国还将着眼于更广泛的努力，以解决北京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美国盟友和伙伴构成威胁的监视活动。美国国务院周四公布了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从高空拍摄到的中国气球图像。图像显示呢，这个气球具有进行信号情报收集的功能。气球的监测设备中发现了多组用于接受和定位通讯信号的天线，气球上还安装了为智能传感器提供动力的大型太阳能板。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近几年，中国对全球40多个国家都进行了类似的气球监控飞行。国务院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昨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气球侵入美国领空是北京为了重塑国际秩序进行努力的又一个迹象。他说，这个不负责任的行动完全展示出我们早就看到的事实，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加强压制，对外更具侵略性。薛门表示，华盛顿将继续禁止中共使用美国技术推动它的军事现代化。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有意图、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希尔曼表示，中共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和国际法呢，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最新的例子。 那么从美国上空飘过的中国气球是引起全球关注，它显然让华尔街政界哈是感到了愤怒，也让美国和盟友呢更加看清楚了中共的威胁。现在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哈都严厉批评美国军方领导人和拜登行政当局没有在发现这个中国气球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哈，反而是等了一周才将其击落。当然，今天在阿拉斯加所击落的呢，他们是在昨天晚上发现了之后呢，在很短时间就决定把它击落了。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9票对0票一致通过了决议，谴责中共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那么近年来呢，很多国家安全分析家是一直在提醒中共监视行为对美国民众造成的威胁啊。但是一直到上周，这个气球穿越美国大部分地区，是让美国公众亲眼看到，也亲身体验到了中共的现实威胁。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威胁之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Emily Benson 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呢，新成立的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可能会要求白宫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缓解中共推进他的计划。他说，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时刻，让美国人真正开始意识到中共议题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他们应该关注的政策领域。 Benson 也预测，在美国人被中共威胁警醒之后，国会议员将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这反过来呢，又会给白宫带来压力，使其推行更强硬的政策。那么这件事情呢，气球事件呢，是真的尤其加重了美国农民的不安，那么也唤醒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哈。尤其是像在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他们这些农民是看到这个气球缓缓地从头顶上飘过啊，是加重了他们对自身安全的担忧。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籍参议员 John Tester 最近就提出议案，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政策的范围之内。他说，美国不能让中国人拥有我们的农田，这将威胁到我们的食品安全，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哈，两党的议员联名在一月初呢，是提出了一项名为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还有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入黑名单，法案要求禁止这些国家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获得美国土地或者涉足美国的农业。法案还把农业跟农业相关的生物技术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11个州在考虑采取这类的措施哈。参议员 Tester 的家乡蒙大拿州也在其中，而爱荷华州呢也已经通过了这样的一项禁令。那么关于这个美国越来越多的州要禁止中国实体购买农田，甚至包括禁止购买房地产的事情呢，其实对华人哈是会有受到实质的影响的。那么这个是话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继续探讨。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谈到了在除了在联邦层面啊，已经是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议员呢提出了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4个国家禁止他们投资、购买或以及其他的方式啊，来获得美国土地或者是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但是呢，现在已经有至少11个州哈、都在考虑类似的这样的提案了。那尤其是德州啊，德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啊，科尔霍特斯呢，他提出了一项法案，是禁止这4个 国家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的公民在德州购买房地产，啊，这不是说农田而已啊，或者说跟农业相关的企业禁止购买房地产啊，就是连房子都不能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是引起了很多华人的震惊哈。根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呢，德州是加州人和加州企业最常搬去的城市之一。那么这个提议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加州华人搬到德州安家的计划哈。甚至据说呢，现在有一些德州华人打算搬到加州来了。那么这项房地产限购令哈，听起来呢真的是蛮令人震惊的。那这个因为它呢不仅说是限制中国公民哈，对于持有绿卡的住在德州的华人呢同样也适用。那么德州它为什么出台这样的一个好像带有非常明显针对性的法案呢？政府官员他们解释说，这是希望确保德州人能够继续控制德州的土地。这些法案哈，细节呢，就是从它的细节看起来，你即便拥有绿卡或者说 H1B 工作签证或者是 F1 签证留学身份的中国人呢，都将没有办法在德州买房。那么这个提案的议员他说呢，他说过去几年中国人收购的土地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德州人对此感到震惊和不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说如果反过来让美国人去购买中国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呢，他说这样的立法呢，就是为了确保德州人能够继续控制德州的土地。就在1月15号，德州州长 Greg Abbott 亲自他就公开的哈表示说支持这项法案，他推文说我会签署此法案。那么根据去年10月份由 Defend Texas Liberty PAC 所进行的一项共和党投票者的民意调查显示，82%的人呢是同意德州应该禁止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公民在该州购买土地，只有10%的人表示不同意。那么如果这个法案真的在德州被通过的话，那么这个确实会切切实实的影响到住在德州的华人，或者说想要搬到德州去的那个还没有拿到美国国籍的中国人。那么其实呢，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哈，您对这样的一个提案哈是什么看法？您是觉得说这是会成为一个新的排华法案的开端吗？因为目前其他的有11个州也都在考虑类似的，可能没有这么严格限制的法案哈，但是都有类似的提案在出现。那么甚至加州呢也开始有参议员有州议员提出相关的法案了。那您觉得这是应该这么做呢，还是说您认为这对还没有拿到美国公民的华人中国人不公平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么其实呢，在加拿大哈，就在新年的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是开始实施了一个叫外国人房屋限购令哈生效。它这是为了抑制房价的上涨，对外国房地产买家呢暂时关闭了大门。那么其实外国房地产买家呢，它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中国的。那么加拿大的总统哈，他所表示说呢，他说加拿大房地产吸引投机者、有钱的企业、外国投资者很多，这呢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就是一些住房没有被充分利用，被控制在那里，就是空闲在那里，投机行为非常猖獗，但是房价又是飞涨。他说这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是来炒房的。疫情过后呢，这个加拿大平均房价已经飙升到80万美元。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房地产投机商的炒客就炒房客呢，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那么房上这个市场上房源持续减少哈，那么疯狂的竞购战呢是变得司空见惯啊，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在房价历史高位中流离失所，比三年前增加了38%。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呢，它是有出台了这个房屋限购令，是会暂时会实施2年哈。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德州呢现在是走在最前面，要提出限制非美国公民的人购买房地产，对于华人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有人会，已经有一些华人在那里抗议说啊，这对我们不公平，因为我们也在纳税。但是呢，先前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哈，其实呢，与其说你要去抗议德州或者说美国政府，大家就没有想到说，你看现在像这个中共的气球这个案子哈，气球的问题，让美国人，让美国民众看到了中共的这种威胁，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应该要去抗议中共政府在影响我们住在美国的华人呢？对不对？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我不知道您哈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要保持，或者说德州来说，他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或者说维护德州的土地的安全的话，是不是也同时就在维护像我们这样的新移民的安全呢？如果你自己，我们自己把自己跟美国，或者说把住在德州的话跟德州分开的话，你才会去，可能才会想到说你要去抗议的是德州政府或者美国政府，而不是说是一个外来的政府。现在你已经住在美国了，已经住在德州了，那除非你说我还是忠诚于中国政府的话，那就回到中国去，你可以来抗议美国或者德州政府，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好，那当然了，这个事情哈也比较复杂。其实呢，今天的时间啊剩下的不多了，希望以后呢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这样的话题。今天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田，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